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为什么？除了这个以外，人没有任何的办法。人是死到什么地步？死透，就像那个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讲那个孩子的平原一样，死的都枯干了，完全没有靠着自己能力或者任何人的能力让他复活的希望。那么死人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看着圣经判定的对不对，那么我要看他是死人有什么样的症状。第一，没有感觉，死人是没有感觉的。当然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很多人以为这个啊，比如这个很多这个罪恶带来的症状，比如自私啊、贪婪啊、嫉妒啊、狂傲啊，他以为这都是正常的，这不造成什么不正常现象，因为他没有这种什么叫正常和不正常这种感觉已经没有了。他对首先对这个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没有办法判断。那第二个呢，没有能力。有的时候呢，人的良知也会突然发现，瞬间会起到一些作用，发现哦，这件事情好像我做的是不对啊，但是呢，却没有能力悔改，也没有能力改正，那么下次呢，可能还会这样做，一直任其发展下去，就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然后的良知就慢慢麻木了，因为没有能力从这种最终能够出来。那第三呢，没有盼望。病人是有盼望，比如说可以找这个良医，我可以治好，但是死人是没有盼望，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死人弄活，人最大的本事可以把活人弄死，但是呢，没有办法把死人。那有一个电视剧叫做 The Walking Dead， The Walking Dead 呢讲的是是一僵尸的一个故事，大概从2010年就开始播出，到现在已经播出了十季了。大家都知道僵尸是美国文化的一种叫做僵尸 Zombie 这个东西。那 Zombie 从某种意义来说就讲的是一种没有灵魂的，但身体还在活着的这样一群人。而这里边讲的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说你们的灵魂死了，但身体还活着，这是更麻烦的事情。如果肉身体还也死了，那就好，那罪就止住了。但是糟糕的是，灵魂死了，身体还活着。那么身体还活着，就像这个电视剧的这个脏比，这个 Walking Dead 这样电视剧讲的那个脏比一样，一个灵魂一死，肉身活着的人，他在地上就成了一个行尸，叫做行尸走肉。那么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能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他们只能顺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他们没有思想，在思想上已经完全的败坏，不再有立场，不再有思想。那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就随波逐流，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没有计划，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跟着大流就走就好了，对善恶和这个是非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判断的能力，完全思想我们的思想被败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顺服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行为，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就是在意志上，我们的意志上被败坏了，我们不再有自由，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都受到了败坏，不再有自由。那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那邪灵在哪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悖逆就是他不听话，从来什么都不听的，你说东他非要偏往西，但是这个悖逆之子他有顺服的时候，他顺服什么？他顺服撒旦。他有顺服的时候，他悖逆谁？他悖逆谁？所以看到我们的意志选择是顺服谁还悖逆谁，是出了多大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在情感上也出了问题。我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再喜欢神和他一切的美善，我们喜欢污秽的东西，我们喜欢那些放纵的东西，我们喜欢让我们感到 feel comfortable， 我们感觉好的东西，我们开始去追求感觉，而其他东西全都不要，在情感上也出了问题。所 所以今世的风俗、邪灵和肉体的私欲，这是人的在我们的理性、我们情感和意志上全然败坏所落到这样一个光景。而这样一个败坏就成为仇敌撒旦攻击我们的三个最主要的目标。他也就是使利用这个今世的风俗，讲的是堕落世界与神为敌的这种风俗的习惯，那么邪灵的诱惑和肉体的私欲，这三个就成为撒旦的杀手锏，从这个三个方面向人的这个情感、意志和这个思想三面夹击。一个在灵里面死了的人，面对这样的攻击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只能束手就擒。所以我们完完全全的被挟制在撒旦的这个三个方面，把他们挟制在在他的攻击下面。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也是这个三个方面，记着这三个面：今世的风俗、邪灵的诱惑和肉体的私欲，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三个最强大的敌人。对于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当我们去说和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撒旦，但是撒旦他是布阵的，他通过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战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最攻击我们的利器摆在前面，就是这三个。我们要征战的是要想和这三个方面来征战。那么你也可以不征战呀，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征战，怎么征战？靠着基督来征战，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要讲到的。那征战就要有装备，就要有武器，就要有力量能力来征战。那么要不然呢，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投降妥协，像撒旦这样仇敌来投降，以换取和仇敌可以和平相处啊，这是另外一个选择。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你征战还是投降，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路可以走。我们看到这是人堕落以前的一个光景，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那么结局是什么？就是你是可怒之子，是可怒之子，是预备将要承受神的愤怒的。第三节说，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样。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今天这样一个被神称为圣徒的这样一个地位，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比别人强，也不是我们找对了东西了，而是完全靠着神自己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那这里就是保罗，大家看到说，当人已经处在这样一个光景，这个可怕光景的时候，保罗就笔锋突然一转，然而这个然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是说然而啊，这是但是啊 ，but 啊，英文是 but， 是一个转折，这样一个转折就把我们这个人这样一个可怕的这样一个卑微的这样一个光景转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然而什么？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能够体验到这个词带来的震撼，说你们是怎么样，你们原来是死在罪恶当中，你们是与神为敌，你们是顺从今天这个空中掌权的首领，但是神要怎么样做呢？神因着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转折，他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面讲到的是给大家留过两个思考题啊，一共两个啊，记得第一个思考题是什么来的？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 Savior and Redeemer， 是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的赎价啊。拯救者我们很清楚啊，很容易理解，这基督用他的大能把我们从撒旦的和死亡的这个权势当中把我们救出来。那赎价呢？基督把我们从什么地方 赎出来呢？是不是把我们也从撒旦手里给赎出来呢？是不是也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赎出来呢？因为赎价是把自己做成一个那个像那种人质一样留在那儿，把那个东西赎出来。那耶稣会和撒旦做这样的交易吗？耶稣完全可以用他的大能把我们从里面救出来就好了，他不需要跟撒旦和死亡做这个交易，把他自己交给撒旦，然后把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给赎出来。你都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么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把我们赎出来呢？我们要看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前面说的，我们是为可怒之子。罗马书第1章讲到说，我神的震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将来的结局是要承受神严厉的审判，而审判的结果就是永远的死亡，就是地狱的火。基督从什么地方把我们赎出来？是从神公义的审判当中把我们赎出来，把他自己放到神公义的审判下边，把我们从这个审判当中赎出来。神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替我们承受了神愤怒的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赎出来的意思，是从神的审判当中把我们买赎回来。那买赎出来干什么？神把我们，基督把我们买出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要讲到，就是让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这样计划，透过我们这些被买赎回来的这些死了的人，要让我们把他活再让活过来，透过我们这些死人，透过这些不完全的人，透过我们这些支离破碎的人，来完成神那样一个完美的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救赎计划。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神做到要做的这件事情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要让这些死人复活。在圣经里边，复活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重生 regeneration， 不叫 born again。 那么这种复活讲的就是那个灵魂的复活，这里面都是讲到灵魂的复活和灵魂的死亡和灵魂的复活。这是以弗所书2章所要处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灵魂的复活，就是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3章里边，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在讲道的时候讲的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复活和重生讲的是同样一个，灵魂的复活和重生讲的是同样一个意思。那么这也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第20章，我们也不叫你在那提着，讲到这头一次的复活，就是指的这个灵魂的复活，就是指的以弗所书第2章讲的这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这是灵魂的复活。那第二次的复活还指的是那个身体的复活，那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第一次的复活和第二次的复活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的两次的复活。第一个灵魂的复活，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神让我们复活光。那第二个是身体的复活，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一次发生在基督第一次来，一次发生基督的第二次来，这两件中间。那么中间这段时间叫什么？千禧年。这段时间这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中间，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漫长的一段的时间，是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的这段时间。那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讲的是一个基督徒两次的复活，而不是说不是所有的人分两批复活。有人解经解得很有意思，说第一次呢是讲是第一批，第二次讲是第二批，那就变成了说有一批先复活了，另外一批还要等1000年第二批再复活啊，是两次不是两批的复活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复活这个概念。那接下来，那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复活为什么重要？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复活你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这些福气，这些救赎，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承载，因为这些必须承载在一个鲜活的生命上才能承载所有的这些的祝福。而一个复活也代表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得救，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很快就要去查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章，我们星期五再查希伯来书，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主日学也会提到这个其他书卷，比如在马太福音七章里边讲的说，有一群人喊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那么你说他们是基督徒吗？这些人在奉你的名传道赶鬼，他们在教会非常热心的服侍啊，他们还有这能力去赶鬼，而且还有异能，你说啊，他们一定是基督徒喽，是不是呢？你要看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回答这些人？说哦，我不认识你们呢。那你说什么你不认？以前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你怎么现在不认？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啊，耶稣没有说我不认识你，耶稣说什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记住，就从来非常重要的，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你们。表明是什么？表明那些人非常的热心的去和我去传道啊，去赶鬼，去行异能的时候，他跟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个时候基督都不认识他。什么意思？说基督不承认他是他的门徒，因为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当基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表明说他不是他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有外边这些行为，就是他们就一定是神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那耶稣不但说我以前从来不认识你们，接下来怎么说？你们这群作恶的，你们离开我去，我以后也不想认识你们。这就是耶稣啊，你们不要误解了耶稣基督是怎么一个人。因为你们是一群作恶的，你们他们带着这个基督教奉着耶稣这样一个名，挂这样一个牌子挂在上面，他们去行那些恶的事情。我们不承认，不单是我们，耶稣基督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名，这是我们要小心啊。后来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也碰到类似的一些这样一群人。那么就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讲到说，论到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讲了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啊，这些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经历了。后边说若离弃道理，他就再也没办法悔改了。那么这些尝过天恩，真正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吗？怎么判断？你就看他身上有没有重生的经历。这些人上没有，都是神施恩给他们，他们被浸泡在这恩典当中，他们尝了所有的这些恩典，但是当他们醒来，你让他们去悔改之后，他们没有能力悔改，他们没有能力接受，他们能做的就是只能离开，就叫做离弃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重生，他们没有重生。所以重生是人生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说，在罗马书四章里边讲的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动的神。第一个是死人复活，第二个才是使无变动。我一开始以前我读这个经，我就一直读不懂，我说亚伯拉罕明明经历的首先是使无变有，然后呢他因为经历了使无变有，他才慢慢的能够信心的突破，他才相信神是可以从死人复活的神。但是罗马书把他倒了，他先相信的是死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为什么这个次序要把他倒了？因为神首先要让他从死人复活。亚伯拉罕原来在大河里面拜那些偶像的时候，和他们祖先拜偶像的实际上是个死的。神当把他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才活过来。当他活过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能领受神这一切的从无到有加给他的祝福。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什么？从无到有的，是他神称他为义人。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义，只是因着我们简单的信心，神就称我们为义人，仿佛我们有一样。这叫一个是从无到有的神，是死人复活是第一步，从无到有是第二步。这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第一章，神用他的大能和大力预定我们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了他所做的事情，是靠着他的主权，就是他的永恒当中预定，第一章三到五节，而是靠着他的智慧，就是将这样的恩赐赏给我们，第一章第八节，是按照他的能力 就是运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1-19节，靠着这些他的主权、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在天上行万事毫无拦阻。但是今天神要把他的事情透过教会行在地上的时候，神应的是他哪些的这些属性呢？我们看到说是靠着他的怜悯，靠着他的大爱，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在最终死了的人，因神的怜悯，因神的大爱，因神的恩典才活过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在教会当中说神公平不公平，千万不要认为神公义不公义。你在公义和公平的神面前，你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被审判，那是最公平最公平的。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怜悯，靠着神的大爱，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在神的教会当中是充满神怜悯的地方。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成为圣徒的地位上，不是因为我们是多么的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努力，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能力说夸口说我们找到了什么，我们抓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也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别人，你这个做得不好，你那个做得不够，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求神让他的怜悯不要离开我们，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神的教会当中，也是神充满神慈爱的地方。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是那个悖逆之死，那个悖逆神的这样一种邪灵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是顺服撒旦。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感恩当中去思想，去经历神对我们的大爱，让神的爱融化我们冰冷和刚硬的心，让我们能够以爱和顺服来回应神的大爱，并且通过彼此的相爱来建造神的教会。我听到不止一个传道人讲过教会有问题，就是人都知道教会，但下边一句话说啊，我们你千万不要因为教会有问题就不来教会，因为你来教会是敬拜神的，你不是来看人的。这句话对了一半，记住这句话对了一半，我们来教会是敬拜神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到教会当中，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与人相处的，让我们彼此的这样，通过这彼此的相爱，我们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们来教会不是看人的，我们是来看基督，但是我们同样是要看人，看我们怎么样这些不堪的，看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不堪的人怎么样经历神的拯救，让我们能够发生变化，让我们觉得能够和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和平相处，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神定义要通过教会来完成的事情，我们不要忽略，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三个，教会是充满神恩典的地方，恩典不是靠我们努力挣来的，而是白白赐下的。我们不是说我再努力努力，我是不是得到恩典就会多？没有用，神将他的恩典已经完完全全丰丰富富的毫无保留的赐给你，你没有办法要的更多。我们能做的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是从前做罪人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后遗症，我们叫亚当后遗症，让这些东西来阻挡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丰丰富富赐下来了，但是我们领受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我们挡住了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就是我们生命复活以后，我们因为不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产生这叫生命叫营养不良，以至于我们服侍没有力气，我们没有能力来做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求神让我们真正明白这恩典的福音，在恩典中能够不断的悔改我们自己，不断的发现我们身上 仍然有阻挡神恩典的这些瑕疵，把它一个一个挪去，让我们够欢欢喜喜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能够欢欢喜喜的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爱中彼此的相处。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和对我们这样一个大爱。用一首，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是何等的败坏。谢谢主，你用你的话和你的灵，在你的慈爱，在你的怜悯和在你的恩典当中使我们复活，又要使用我们这些曾经与你为敌的人，让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在思想、在意志和感情上全然败坏的人，来成就你那完美的旨意，这是何等的能力！主，就愿我们藏身在你的怜悯当中，让我们降服在你的慈爱当中，让我们享受在你的恩典当中，等候你的呼召，等候主你来使用我们，用我们来成就你的旨意，就是借着你的教会，叫你的福音传遍地极，好让我们在你宏大的救赎计划当中与你永远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